第四章，救赎的计划。人类的堕落使全天庭充满了悲伤，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既被罪的咒诅所摧残，则其上的居民就注定要遭受困苦和死亡了。违反律法的人似乎没有什么逃脱之路，于是众天使停止他们赞美的歌声，全天庭因罪所造成的破坏而哀痛了。天庭荣耀的元帅上帝的儿子为堕落的人类动了恻隐之心，当他看到将亡之世界的灾祸时，心中不禁动了无限的怜惜之情。但上帝因着他的爱已经拟定一个使人类得蒙救赎的计划，违反上帝律法的就当致死，但在全宇宙中只有一位能代替人类来满足这律法的条款。上帝的律法既与上帝自己同样的神圣，所以只有那与上帝同等的一位才能为违反律法的人类赎罪。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人能救赎堕落的人类脱离律法的咒诅，并使他们重新与上天和好。基督愿意把犯罪之过失和耻辱归到自己身上，这罪在圣洁的上帝看来是那么可憎，甚至圣父与圣子必须分离。然而基督却愿意下到祸患的深渊来拯救败亡的人类。于是基督在父面前为罪人代求，天上的全军以言语所不能形容的深切关怀来等待他的结果。父子之间的神秘交谈继续了很久，为堕落的世人筹定和平救恩的计划在创造天地之前就已经设立。因为基督是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虽然如此，但全宇宙之王为犯罪的人类来牺牲爱子，还是经过一番相当挣扎的。但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奇哉，这救赎的奥秘，上帝竟爱一个不爱他的世界，谁能明白呢？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是何等的残阔高深。在将来无穷尽的世代中，当天地之间一切的生灵要求明白那不可思议之爱的奥秘时，他们必要大大惊奇，在上帝面前俯伏敬拜了。上帝要在基督里显现，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人类已经因罪而败坏堕落，以致靠自己就不可能与圣洁良善的上帝和好。但是基督既救赎人类免去律法的刑罚，就能将上帝的能力赐给人，与人的力量联合。这样亚当堕落的儿女就能借以向上帝悔改，并信靠基督，再成为上帝的儿女。人类所借以得救的唯一计划，把全天庭都包括在其无限的牺牲之中。当基督把救赎的计划向众天使说明时，他们是不会快乐的，因为他们看出为了要拯救人类，必须由他们所爱戴的元帅遭受言语所不能形容的患难。众天使又忧伤又惊异地听着基督告诉他们，他必须离开天庭的纯洁与平安，放弃天庭的喜乐、荣耀和永生，而与堕落的世界接触，忍受忧愁、耻辱和死亡。他必须立在罪人和罪的刑罚之间，然而只有很少的人肯接受他为上帝的儿子。他愿意离开天上之君的崇高地位，自己卑微，在地上取了人的样式，借着他亲身的体验来熟悉人类所忍受的忧患和试探。为了搭救被试探的人，这一切都是他所必须忍受的。当他做教师的任务完成之后，他必须被交在恶人手中，受他们因被撒旦所鼓动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侮辱和酷刑。他必须做一个罪人，在天地之间被举起来，受罪残酷的死。他必须经受长期可怕的苦痛，甚至连天使也掩面不忍观看。当违反律法的罪，全世界罪恶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心灵上必须忍受天父向他掩面的惨痛。于是众天使俯伏在他们元帅的脚前，都愿意献上自己为人类牺牲。但是一个天使的生命并不足以偿付人类的罪债，唯有创造人类的主才有力量救赎人类。然而天使在救赎的计划中 也有他们的一份工作。基督为了受死的苦，竟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在他取了人性之后，他的力量就不如天使，所以在他受苦的时候，要天使伺候他，鼓励他，安慰他。天使也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们要保护那些承受神恩的人脱离恶天使的权势，脱离撒旦所经常笼罩在他们周围的黑暗。当众天使看到他们的主受痛苦和耻辱时，心中充满了忧伤和愤慨，希冀能救他脱离杀害他之人的手。然而他们不能出来干涉，虽然看见也不能加以阻止，因为基督受恶人的侮辱和虐待乃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当他成为人类的救赎主时，他早已同意遭受这一切了。基督向众天使保证说，借着他的死，他必要救赎多人，并要败坏那掌死权的。他也要恢复人类因犯罪而丧失的国，俗民必要与他一同承受地土，永远居在其中。罪与罪人必被涂抹剪除，永不再扰乱天上和地上的安宁。他嘱咐天使要与他父所赞许的计划协和一致，并为堕落的人类因他的死得与上帝和好而喜乐。于是有无法形容的喜乐充满天庭，一个世界得蒙救赎，其荣耀和喜乐超过了生命之君的痛苦和牺牲。全天庭首次洋溢着后来天君在伯利恒山上所要唱出的歌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的声音比当初创造的时候更为热烈。第一次向人类所发救赎的宣告，乃是在伊甸园内对撒旦的判词中漏布出来的。耶和华宣布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判词在我们始祖听来乃是一个应许，其中虽然预先说明世人与撒旦之间的战争，但也声明这大仇敌的势力最后必被击破。亚当和夏娃站在公义审判者面前，静候违犯律法的判决，但是他们在还未听到辛苦酬劳的人生必要做他们命运时，以及他们必要归回尘土的判决之前，竟已先听到那不能不使他们生出希望的话。他们虽然必须在大有能力的仇敌手中受苦，但仍能指望最后的胜利。当撒旦听见他和女人以及他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必有仇恨的时候，就准知道败坏人类的工作必要受到阻碍，并知道人类总有办法能以抵挡他的权势。但当救恩的计划更充分的阐明时，撒旦和他的天使就欢乐起来了，因为他们已经使人类堕落，并且使上帝的儿子从他崇高的地位上下来。他声称此时他的计划已经在地上得到成功，及至基督取了人性的时候，他或许也能胜过他，这样就可以阻止堕落的人类得蒙救赎了。天上的使者向我们的始祖更充分的说明为了拯救他们所设的计划。亚当和他的同伴虽然犯了大罪，但他们得到保证，并没有被抛弃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上帝的儿子愿意出来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他们的罪做挽回祭，而且上帝要赐给他们一段试验的时期，借着悔改和信靠基督，使他们可以再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亚当夏娃犯罪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就向他们显明了上帝律法的神圣性质，因此他们从前所未曾看出的罪的真相及其严重的后果，此时就看到了。他们在悔恨和惨痛交织之下，恳求上帝宁可让这个刑罚落在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身上，而不要落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的爱是他们一切快乐的泉源。他们蒙指示耶和华的律法，既是他天上和地下政权的基础，一个天使的生命自不足以做干犯这律法的挽回祭。 这律法的任何一条都不能作废或改变，来迎合人堕落以后的状况。但上帝的儿子既造了人，就能为人赎罪。亚当的过犯怎样带来灾祸和死亡，照样基督的牺牲必要带来不能坏的生命。救赎的计划不但要恢复人类，也要恢复因罪而处在那恶的权势之下的大地。在亚当受造的时候，上帝曾派他管理全地，但他既屈服于试探，就落在撒旦的权下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人既做了撒旦的俘虏，则他原来的管理权就落在那征服者的手中。于是撒旦便成了这世界的神，他夺取了原来赐给亚当管理全地的治权。但是基督既借着他的牺牲付了罪的赎价，就不单要救赎人类，也要恢复由人手所丧失的治权。凡是第一个亚当所丧失的，第二个亚当都要恢复。先知曾说，以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使徒保罗也曾预言到上帝之产业被赎的日子。上帝创造大地，原本是为圣洁幸福的人类居住的。上帝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这旨意仍必实现。当大地被上帝的能力更新，脱离罪恶和忧患时，地就要成为赎民永远居住的所在。一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曾与造他的主面对面谈话，但罪使人与上帝隔绝了。唯有基督的救赎才能跨过这个隔离的深渊，将天上的救恩与福气赐给世人。人虽然仍不能与他的创造主直接亲近，但上帝却要借着基督和天使与人来往。这样上帝便将人类史上重要的大事启示了亚当，从他在伊甸园中宣布判词的时候起，经过洪水时代，一直到上帝的儿子第一次显现的日子为止。亚当又蒙指示，虽然基督的牺牲足以拯救全世界，但许多人宁愿在罪中生活，而不肯悔改顺从。罪恶要一代一代的增多，所以罪的咒诅也要越来越重的压在人类走兽和全地之上。人类的寿命要因他自己所犯的罪而缩短，他的身量和体力以及心智和道德的力量也都要退化，直到全世界充满了各样的灾祸和痛苦。人类因为放纵食欲和情欲，就不能领略救赎计划的伟大真理。然而基督既忠于他离开天庭的宗旨，就要不断的关心人类的利益，仍然邀请他们将软弱和缺点隐蔽在他里面。凡凭着信心到他面前来的人，他都要供给他们的需要。在各世代中，总有少数的人保守认识上帝的知识，在罪孽洪流中保持自己的纯洁。上帝制定献祭的供物，是要经常提醒世人，使他们不至于忘记自己是罪人，并使他们痛悔地承认自己的罪，借以表示对所应许之救赎主的信心，而且也是要在堕落的人类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永远不忘死亡是罪恶的结果这一严肃的真理。第一次的献祭对亚当的确是一个最痛苦的礼节，他必须举手杀那唯独上帝所能赐予的生命，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死亡，而且他知道如果他以前顺服了上帝，人或牲畜就不至于死了。当他宰杀那无辜的牺牲时，一想到自己的罪必使上帝无瑕疵的羔羊流血，心中不禁战栗不已。这个景象使他更深刻、更明晰地感到他所犯的罪是那么大，甚至于除了上帝的爱子舍命流血之外，别无救赎之方。而且他一想起无穷仁慈的上帝愿意亲自付出这样的赎价来拯救犯罪的人，就不胜惊奇。于是一颗希望的心就照亮了那幽暗可怕的前途，将凄凉的空气一扫而空。 救赎的计划除了拯救人类之外，还有更宽大更深远的宗旨。基督来到世上，不单是为要拯救人类，也不单是为要叫这微小世界上的居民对上帝的律法有正确的认识，也是为要在全宇宙之前证明上帝的品德。当救主在被定之前，展望他伟大牺牲的效果，就是这牺牲在世人身上以及在其他诸世界的居民身上的影响时，便这样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基督为拯救人类而死之举，不单要使世人得以与上天接近，也要在全宇宙之前证明上帝和他的儿子对撒旦背叛的处理乃是公正的，而且也要坚定上帝律法的永久性，并显明罪的性质及其结果。善恶之争的焦点从起初就集中在上帝的律法上。撒旦曾设法证明上帝是不公的，他的律法是有缺点的，而且为了全宇宙的利益，这律法必须改变。他攻击律法，目的乃在于推翻设立法之主的威权。在这个战争中，就可以显明上帝的律法是否有缺点而需要改变的，或者是完全而永不能变更的。撒旦被赶出天庭之后，就决意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当他与试探亚当夏娃得手之后，他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这个世界的所有权，他说：因为他们已经拣选我做他们的王。他声称罪人得蒙饶恕是不可能的，所以堕落的人类乃是他合法的子民，而这个世界也就属于他了。但是上帝赐下他自己的爱子与父同等的一位来担当人类违反律法的刑罚，这样就开辟了一条道路，使他们可以获得上帝的恩眷，而能回到他们伊甸的家乡。基督已经负起救赎人类的工作，决定要从撒旦的掌握中把世界抢救回来。那在天上所开始的大斗争，要在这世界，就是撒旦所声明属于他的领域上，已经决定了胜负。基督自己降杯来拯救堕落的人类，这是使全宇宙大为惊奇的事。那巡视各星球、周游诸世界、管理万有，在广大的宇宙中照着自己的美意供给各类生物之需要的主，竟愿放弃他的荣耀而取了人的性质，这乃是诸世界无罪的生灵所要明白的奥秘。当基督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从马槽到独楼地，一步一步的在血染的道路上前进时，他们都深切的关心着他。全天庭都注意他所受的侮辱和戏弄，并知道这全是出于撒旦的鼓动。他们注意着这两个相对的势力在进行征战。撒旦经常把黑暗、忧愁和痛苦加在人的身上，基督则将这一切都替人消除了。他们注视着那光明与黑暗之间越来越厉害的搏斗。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临死，惨痛呼叫成了的时候，就有胜利的欢呼传遍整个天庭和诸世界。那在世上进行了这么长久大征战，此刻已经决定基督乃是胜利者。圣父和圣子是否对人类有充足的爱心，是否有克己和牺牲的精神，这个问题已经由基督的死证明了。撒旦说谎和残杀的真面目也已暴露无遗。同时也可以看出，如果准许撒旦管理天上的众生，他必要表现管理他权下之世人同样精神，因此全宇宙就同声赞美上帝的作为。如果律法真能更改的话，人类就可以不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了。但基督必须为堕落的人类舍命，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上帝不能取消他律法对人类的条款，并且证明罪的工价乃是死。在基督受死的时候，撒旦的灭亡就已经确定了。但若是像许多人所说的，上帝的律法已经在十字架上废掉了，那么上帝爱子所忍受的痛苦和死亡只是使撒旦称心满意而已，这样那邪恶之君就要得胜，他对上帝政权的攻击也得以成立了。 可是基督担当人类违反律法的刑罚这一事，乃是对一切受造之生灵说明，律法不能改变，永远不能改变。上帝是公义、慈悲、舍己的，又说明在上帝的政权之下，无限的公正和慈悲是不能分开的。